礼拜二
科技 email， 哇，这歌好过瘾啊！哈，这位大伙用哈，
大家好，
配那烟火刚好是吧？
是啊，你刚才还等于替我向北韩政府递出了这个签证申请书。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哎，我们的题目是袋鼠肉是吧？这跟烟火没有关系，真是袋鼠肉，我没有看错。
这真的。
来 ，BBC 的个 Knowledge 杂志。
对，4月号，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报道。那第一篇我要介绍的是关于袋鼠肉。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好多次了。因为你在欧洲，在澳洲，在澳洲你可以买到这个袋鼠肉做的汉堡。
是。
那这个在澳洲，袋鼠肉，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还有很更重要的理由，注意袋鼠，那就是温室气体的问题。
温室气体
对，那这个我们的牛羊的畜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因为牛羊他们这个都会排放出甲烷，也就是说他们放屁那个内容就是甲烷。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倍以上。那所以甲烷是一个作用力非常强的温室气体。
是。
那假如是世界人口这个按照估计继续的增长，那吃肉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那排放的这个甲烷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有人就要建议了。那除了让大家尽可能的少吃肉之外，那我们要找替代品。就是说不，现在很明显的是让大家少吃肉的这个建议，大概在短时间之内是行不通的。那所以就要找替代品。替代品是什么呢？那袋鼠肉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是。
那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就是袋鼠有很多的好处。那其中之一跟温室气体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袋鼠它其实不大会排放这个甲烷的。
不大放屁。它产肉，但是不大排放甲烷。
不，它也是吃草。那它不是反刍动物，它的胃肠系统跟牛羊不大一样。可是它的这个在它们的胃肠胃里边分解那一些草类植物的那些微生物也跟牛羊的不一样。那在袋鼠这个消化系统里面的那些微生物不会产生大量的甲烷。那所以澳洲政府事实上还有纽西兰政府，他们都资助科学家在研究这一些微生物，甚至在研究把这一些微生物移植到这个
牛羊。对啊，
就
他们既然不大排放甲烷，就表示他们一定有个机制可以借镜，可以让牛羊来他山之石可以攻击。
是，我这些我们都报道过。可是这一篇报道的提醒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关于袋鼠的动物学的事实，那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提过，而且事实上我过去也没有注意过。那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特别的报道，让我们多认识一下袋鼠这一种动物。那袋鼠这种动物事实上是很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的动物。因为地球上各大洲，澳洲是降雨量最低的大陆块。所以澳洲是这个很大片的面积都是非常非常干旱的，而且还有最近的十年来，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澳洲东南部这个干旱的情形是相当的严重的。那所以这个袋鼠，第一个它能够适应干旱的恶劣的环境，这是第一。第二，然后袋鼠利用资源的方式也非常有效率。那跟牛羊是不一样的。那个袋鼠甚至有性别的分工。那所谓的性别分工的意思就是，你譬如说这
男主外女主内，
熊袋鼠负责吃比较糟糕的草料，就是粗糙的、不容易消化的，这是由熊袋鼠来吃的。那这个雌袋鼠跟他们 正在抚养中的小宝宝，那吃的是比较嫩的那一些草啊、植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
袋鼠是跟我学的嘛？
所以袋鼠他们利用资源的方式都是相当的经济的。
是。
那不过袋鼠有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就是大家都愿意改吃袋鼠肉，那把袋鼠就是说蓄养袋鼠要发展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牧业啊，会有很严重很困难的问题。你到目前为止大家看不出有克服的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就是袋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养驯，这点是麻烦，这跟牛羊不一样。那牛羊因为是养驯了，所以你可以大量的集中的管理，可是袋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就麻烦了。就换句话说，你就算是大家都愿意这个改吃袋鼠肉，那供应量也不大容易在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增加。再来就是目前，你去观察澳洲的野生的袋鼠，事实上它的族群的数量正在锐减。我刚刚已经说了，即使这个袋鼠是非常能够适应恶劣的干旱的环境的，但是最近这十年来，这个澳洲的干旱的情形似乎比过去严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类的开发也大量的破坏了袋鼠的天然的栖息地。所以事实上袋鼠的族群的数量啊，事实上是在下降的。所以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类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袋鼠的平均体重是相对于牛跟羊来说都是轻的。袋鼠的平均体重根据这篇报道只有25公斤。一只羊。
那是因为有小的袋鼠。
对。那一只，我们只谈平均哈，那一只羊的平均体重是40公斤，那牛的平均体重是到了100公斤，所以就是你能够就是你的经济规模，你能够这个的
就是发展出食用袋鼠肉的经济规模可能很困难，还不如把袋鼠身上的那些个不放甲烷屁的这个机制找到。转职给牛羊是吧？大概
你补充的真好
不，我就是想吃肉，要戒不了肉，你脑袋就会转是吧？来，
在第二篇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关于睡眠的研究
啊。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这篇报道里边哈，是从一个案例开始。那这一个案例就是2007年5月11号，
是
美军。在这个伊拉克，那有一位美军在伊拉克开枪击毙了两名平民，这件事情的造成轩然大波，然后这一名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做军事审判，最后他被判刑十年。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在法庭上是怎么样说他为什么会开枪击毙两名这个平民。那他说其实非常简单，他说他出任务72小时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所以他说在那个情况之下，那指挥官一下达命令，他基本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就是想都没有想，他身体完全是一种机械性的反应，就按扳机。事后他甚至不知道他按了扳机。对，他这是他自己的辩称。可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在于，就是7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说在三天之内睡了不到5个小时。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所以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个 case， 很戏剧性，也是一个悲剧，可是提醒我们就是缺乏睡眠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所以现在这个军方，美国的军方事实上是投下很多的资本，想要资金呢、想要研究这个能够使士兵能够长期保持清醒的药，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耐缺乏睡眠。譬如说吃一颗药下去可以保持72小时清醒的药，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军方，我的是大国的军方大概都会投入资金啊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是。
可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一类的药 我们已经知道的，譬如说我在这边也介绍过好多次的，其实安非他命你紧急的时候可以用来当做这个开夜色的药。你开一晚上，你吃了安非他命，开一晚上夜色，大概精神奕奕的，那第二天早上还可以去考试，可以去上课，问题不大。
是
OK。可是这一类的药，不管就是在当时它的作用是多么的神奇，长期服用一定有后果。
嗯，
那些后果都是难以预估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拿人来当实验，所以我们甚至不能够事先的比较精确的。了解这些药的长期后果可能是什么。
嗯哼。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那我要说的就是，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它用了两篇特别的报道来专门讨论这一个问题。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看这两篇报道。所以细节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嗯哼。
那
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题目，还是 BBC 的Knowledge 的，
这我觉得这一篇刚刚好，大家今天看过报纸，应该感受是特别的深刻。
苛捐杂税是吧？
对对，英国历史上的十大苛税，这个杂志是英国广播公司是这个出版的，所以他对于英国的历史啊报的比较多。那这一篇特别报道，那我们现在读起来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呐。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十大苛税，叫苛捐杂税的苛税。
是，
那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很多哈，都是跟英国历史有直接的关系。我只要说，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那就是1696年，这个英国开征窗户税。
窗户，
这里面是
跟我们明太祖开苛征门槛税差不多。
不，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基本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其实这是一种消费税。
嗯，
这是一种消费税。OK， 就是说你针对你看得见的行为而苛税。
是
OK， 那是这个我把它说成是消费税，原因是很简单的，就你看得见的行为，你买东西是看得见的行为，
对，
所以你买东西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苛税的后果。
嗯哼，
那这个房子，你开窗子，可以欣赏出这个窗外的景色。
嗯，
这就是一种消费行为。
是，
这就所以你假如那个你的房子，你开一扇窗，你就要磕这个意向税。
嗯，
然后你开的是这个窗越多，那这个你交的税就越多。
嗯，
那有一些有钱的人不在乎，他宁愿多开几扇窗，让大家知道他有
能力
交税。
对对，那是一个夸父的行为。
一点不错，
他并不见得是真的要消费
那
个风景。
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啊，那有一些房子就因此变得一扇窗子都没有。
他就故意不开窗。
对对，
的确就是为了省钱。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这以前明太祖是收门槛税的，因为你房子门开的多，自然表示你家大业大。
逻辑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逻辑是一样的。
Okay， 好，那另外一个苛捐杂税啊，
嗯，
是1377年开征的人头税。
哦，
那换，因为
头，
对，一般说起来就是皇室开征的，就是政府开征的税啊，土地税，货物税
是
OK。那可是真正问题在于就是这一些税啊。并不是太稳定，所以他就磕人头税，就是每
一个
人，对，每一个人，那这个要交多少的税。
是，
结果这1377年开征的这个税啊，是御用大律师叫做雷格的这么一个人建议的
啊。
OK， 那结果呢就引起了普遍的反抗，尤其是农民，所以发生了英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哦，哎，我记得前几年不是类似是 Thatcher 的这个时代，或者是 Thatcher 之后，美国英国也在酝酿要征人头税啊。
那这个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嗯，
那总而言之，那我要谈的是后果。后果大家听了一定是觉得大快人心。
是，
后果很简单，农民起义了以后，那这个农民起义以后， 那这个政府虽然平乱成功，而且把为首的人给杀了，
是，
可是他后来还是把这一位雷格律师也给杀了。
然后，哎，
这就是我说，这大家听起来应该会觉得怎么比较大快人心的、嗯。
是的，好，我们今天介绍了 knowledge 里面的几个题目，包括袋鼠肉了哈、嗯，睡眠了，嗯、还有苛捐杂税，苛捐杂税。不是科学问题，对不对啊、哦？可是好像看起来你很喜欢这篇文章哈，
是、啊、一点不错。
你现在对于政治评论很有兴趣了哈？
不 ，no， 我的意思说，任何一个今天看过报纸的人都会心有戚戚。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现在为我们介绍网络安全，是吧？
这我相信这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密码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嗯，
必须使用密码的场合是越来越多的，
是
连甚至你启动自己的手机都可能要先输入密码。
嗯哼，
那在网络世界里面，密码是唯一证明身份、保护隐私的资讯。
嗯
哼，那理想的密码有两个特征，大家都知道，容易记，要难猜，但是大部分的人，我相信这个包括你我在内，都只重视容易记，而不留意难猜，
是，
因此呢，让有些人就有了可乘之机，例如最近哈、啊，有一个社交的网站被骇客侵入，盗取了3000多万个账户密码。专家拿到了这笔资料分析，这很有趣、嗯、分析以后啊发现啊 1.1%， 1.1%、
嗯、
用1234或12356
最简单的
当密码，
就是懒鬼，因为他懒他不想、
那这个研究人员或者是骇客、啊、甚至可以编出一本常用密码字典
啊、
嗯哦、这很有意思。那下一个月下旬，下个月就是5月了，五月下旬，就是5月20到23号，就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院，英文缩写就是 IEEE，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国际学术单位。那他们有一个网络安全会议要在旧金山举行，
嗯哼，
那其中有一篇预定在那里宣读的这个论文，那现在已经先发表让大家参考。那这一篇论文是由刚刚由剑桥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波诺，
嗯哼，
这个做的研究的成果。那他是跟雅虎来合作，那雅虎提供了资料库里边的7000万笔资料，
嗯，
那这是相当大的，7000万笔资料。那这个波诺的分析，那有一些发现是很有趣的。那他发现啊，就假如以地区来说的话，嗯、那。德国人的密码是比较难以破解的
啊。Uh-huh.
那最容易破解的是印尼人。
嗯、
uh-huh. 不过他的有一些发现很有趣的，譬如说年纪较大的人使用的密码比较安全。
Uh-huh.
不容易被猜中。
嗯哼。
那我们总以为年轻人是网络玩家，比较懂得网络安全的重要。
是。
那事实正相反。那还有呢，那网络使用者不会分别对待重要或不重要的账户。
嗯，
所谓重要或不重要的账户怎么区别呢？那有一些账户直接涉及到金钱，譬如说你的银行账户，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账户。那理论上我们应该对这一种账户的密码要特别挖空心思来设计来保护。
是。
对吧？结果没有这种情
况。没有这回事。
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一体适用。那这样就麻烦了，这样就给骇客一个可乘之机、
嗯、
因为他就利用这一些社交的或被认为大家可以掉以轻心的这一些网站专门去攻击，然后取得了密码以后再去攻击或是再去尝试你比较重要的这个账号、
嗯、
OK。那即使，而且这个研究发现，即使荧幕上会出现警告的讯息提醒你要 设计一个比较难猜的密码，嗯嗯，那对于使用者而言，这一些讯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对，
不过这个更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哈，
嗯，
他发现使用一本常用的密码字典，其实在网络上你都找得到。使用一本常用的密码字典，要是每个账户允许猜十次，
嗯，
就能够至少破解1%个账户。
哦，
这个数量不少哎。
对，
这个数量不少。
嗯，
那现在银行提款机都不允许使用者一再输入错误的密码。
嗯，
啊，这我想这个我们都有经验，但是大部分的网站都没有这个限制。那由于大多数人都以同一组密码进出所有的账户，就是我刚刚说的，嗯，安全设计有漏洞的网站就可能成为骇客容易利用的跳板。
嗯，
所以看来啊，这个容易记又难猜这两个原则，这两个是冲突的原则。
嗯，
那专家也没有办法解决得了，那这个是人性，所以这个斗争啊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嗯哼，哎，会不会有人因为正因为一体适用，就是他所有的密码都是同一个，
嗯，
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单一的密码难度有多高，这是因为他所有的都是，所以一通百通了。
是，
对，真正的问题是这个，
担心的就是这个，
嗯，
担心的就是。
可如果你真的想他20个密码。自己全忘了，就自己把自己锁在外面。
这真是麻烦，
对不对？
我其实我最近
你是这样是吧？
不是，我
看你脸上写的就是这个，一脸的烂密码，不知道是怎么认，是不是？
是我最近重新整理我的密码，原因就在这。
嗯哼，好，来，科技没有办法使时光倒流，什么东西都没办法使时光倒流啊，这是什么意思？
不，我跟你讲，这是美国耶鲁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临床医师，
嗯，
在美国生殖医学会的学报上面发表的一篇评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必要介绍给大家。
嗯，
这篇评论指出，许多妇女对于自己的生理时钟没有正确的知识，后果令人忧心。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现在许多妇女到了43岁才开始准备生孩子，他们以为现代科技可以帮助他们达成心愿，因此他们到了这个生殖医学诊所以后啊，听了医师的简报仪，像是大梦初醒，往往非常沮丧。
是
因为现代科技并不能使时光倒流，妇女到了43岁就不容易怀孕，就容易流产，
嗯，
是一个现代科技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是。
那所以这几位医师啊，觉得他有必要来提醒大家。他说，现代妇女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妈妈或者是婆婆，
嗯，
自由得多，空间也大，因此生下第一胎的年龄是逐渐的升高。
嗯哼，
2006年，也不过才是5年前呢，美国35岁以上的初产妇占所有产妇的1/12，这已经接近10%了。
嗯，
这个是相当这个是相当高的
、嗯。
那可是耶鲁的医师认为啊，妇女在做规划选择的时候，有必要对于可能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充分的理解。
嗯，
譬如说，你一定要记住，现代生殖医学提供了过去的人所没有的选项，但是医师无法操控生理时钟。而且现代生殖技术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位妇女。
嗯哼，
以人工生殖技术协助怀孕或是生育，所需要花费的金钱、精力以及耐心，以及种种的身心折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承受得起的。
嗯哼，也就是说，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要趁早。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有
你没有这个教训，
我们拥有了自由，
嗯，
我们拥有了自由，可是我们为这个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会是什么？你必须要想清楚。
嗯，
你想清楚了以后，你再去享受你这个自由。
女生一辈子排400个卵左右
呀，
是吧？
是，
可是并不是尤其是后面排的这些。
对，我觉得重要不是卵的数量，重要的，因为这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嗯，
重要的是你过了40岁以后，你就不容易怀孕，那你就是容易流产，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你别一直指着我说嘛，我都50多了。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味觉分子基础，味觉的分子基础是吧？嗯，
哺乳类有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
那法呢？法不是。
那其中嗅觉，
嗯，
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香。
嗯哼，
嗅觉与味觉都由化学分子来激发。
嗯，
那味觉有五种。
嗯哼，
甜、苦、甘。
甘。
然后咸跟酸。
嗯哼，
那这五种味觉分成两组，就是甜、苦、甘一组，酸跟咸一组。
是。
这两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机制不完全一样。
嗯哼。
OK。那舌头上每一种味道都有特化的味蕾来负责侦测。甜、苦、甘味蕾以蛋白质受体与食物中的特定分子结合。
嗯。
那咸跟酸味蕾那则是由食物的离子直接刺激产生神经冲动。
嗯。
那对于甜、苦、甘三种受体蛋白质的形构、功能以及基因，科学家已经有完整的知识，
嗯哼，
啊，这是一个背景的知识，但是呢，对于特定味觉，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偏好。那1970年代，学者就发现猫对于甜食并不热衷，跟狗完全不一样。
哦哈，
可是猫的苦、甘、酸、咸等味觉似乎与人类没有太大的差异，
嗯，
就是只有
甜，
只有甜，而且不只是猫啊，嗯，其他的猫科动物学者早就注意到了，
啊，
在动物园发现的。那譬如说老虎，譬如说猎豹，那他们对甜食也不感兴趣。
哦，
那这个问题一直到2005年才由一位大陆学者，他是到美国做的研究。
嗯，
这位学者叫李霞。
是，
那她是西安人，
是一位女子了。
对，是一位，嗯，是一位女科学家，
晚霞的霞。
对，那她发现家猫的基因组中制造甜味受体的两个基因，有一个因为突变而死亡，意思是说这一个基因就不再制造蛋白质了
啊哈。
因此呢，猫的这个甜味受体根本就没有作用。
哦，他不知道有甜。
对对对，所以猫就是说不喜欢甜食，就是跟狗很不一样。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甜味的受体。
明白，就是他吃那个巧克力跟我们吃塑胶一样，是吧？
就说他不会觉得特别感兴趣。
嗯，
那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哈，是有道理的。那动物对于味道的敏感程度与味觉受体基因以及它的食性有密切的关系。
嗯，
那猫科动物是纯粹的肉食动物，纯粹的肉食动物 很麻烦的，它的生活是很艰困的。
嗯，
因为猎食是费力危险的活动。
嗯，
你假如你是一个纯粹的肉食动物，那然后你又很挑食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是。
所以你就必须不挑食，就什么肉你都肯吃。
嗯哼。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猫科动物它丧失了甜味的味觉，对它来说其实是在选择食物上是一种解放。
啊，对。因为它如果想吃甜的会喜
欢甜。那就很麻烦了。
对了对了。
那就很麻烦。
这个东西，哎，这肉不甜，但是很少有肉甜的。
是。
明白。
那另外一方面啊，李霞进一步在推论。他说假如哺乳类它的进食方式是囫囵吞枣型的，
嗯哼，
就一口吞下的，
嗯，
不咀嚼的，不在口腔里慢慢咀嚼的，
嗯哼，
那他们大概这个对于甜食，就是说他们的这一些关于甜味的这个受体啊，可能也会退化。
嗯，
那譬如说海洋哺乳类像海狮啦，像海豚啦，他们的进食方式啊，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进食方式就是囫囵吞枣，就是吞的不咀嚼的。而且事实上解剖学家老早就发现了，在海狮海豚的口腔里边，它的味蕾的数量是非常的少，跟其他的哺乳类来比是大量的减少。那这个跟 他们的进食方式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中庸上的话是说他们的，所以都可以吃，但是知道味道的很少，所以鲜有能知味者也。
呀、yeah, ，所以李霞因此推论哈、嗯，他们的味觉受体的基因可能也因为突变已经死掉了。
嗯，
所以他就去做了12个哺乳类的调查。
嗯哼，
那结果他发现哈，一点都不错。凡是纯粹的肉食动物，假如跟猫科动物一样的、嗯、纯粹的肉食动物，也就是一点都不杂食的，非吃肉不可才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哺乳类，
海鹰呢？
那一点不错。
嗯，
那它的这个甜味的基因就死掉了。
哦，
也就是说，
不是只有猫，
不是
纯吃肉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然后。像海豚，它不仅仅是甜味的这个受体没有了，其实连甘味的受体都没有了。
嗯哼，嗯
okay,
甘甜的甘，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囫囵吞枣型的这个哺乳类，它其实不需要这一些味觉，所以这一些基因啊，其实就对它们的生存或者生殖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基因突变啦，最后死亡啦，那对它们。所以这是我们发现的后果。
是，那像狮子呢？
狮子还没有做研究，我不清楚。
啊、哈，
对对对。
那凯尤体呢？这一类的，像土狼一样的这种。
其实我也不知道，可我的意思。
但是黑点猎狗大概是做过的。
斑点
猎狗，对对对，
斑点猎狗。就这不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并不是每一种动物的基因组都已经完成了嘛？
嗯，
所以在国际的这些资料库里边，你能够找得到的哺乳类的完整的基因组的资料，数量没有那么多。
OK，
哺乳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现身部类将近5000种嘛。
嗯，
那事实上完整的基因组都做出来的，没有那么多嘛。然后这一篇报告真正重要的是他分析了12个这个哺乳类，那这个12个哺乳类他们的完整的基因组没有做出来，他是专门针对甜味基因去做的研究。
嗯哼，所以我们也知道海狮、海豚或者平鼻海豚这一类的动物，它是狼吞虎咽的。
它本来就是狼吞虎咽、嗯、我们这个研究是想要看他们由于狼吞虎咽，用不着味觉的后果是什么？
嗯嗯、
那这个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他们对于甜味或甚至对于甘味，
嗯、
那应该是没有感觉的。
嗯嗯，好，接下来如何指挥无人飞机？
这是很困难，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一架美国的现代的战机啊，造价要1.5亿。1.5亿美元啊，
嗯，
这造价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使用无人飞机啊，
嗯，
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大，因为现在无人飞机造的越来越好，
嗯，
那这个它不仅仅可以执行侦察的任务，它还可以执行攻击的任务，
是
OK， 那现代型的一架无人飞机，
嗯，
造价到从几百万美金一直到上千万美金都可能的，
嗯，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指挥无人飞机的起降，特别是降落？那在航空母舰上面，这个指挥这个战机降落靠人工，
嗯哼，
那靠甲板指挥员，那甲板指挥员不完全靠无线电，他靠的是手势
啊，
而且那个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纯粹靠手势。那这个很明显，这个你看世界各国有航空母舰的这个国家，他们利用人工用手势来指挥飞行员降落战机，这技术已经是相当的纯熟，
嗯，
那出差错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现在的问题是无人飞机怎么办？
嗯，
那所以美国国防部事实上委托 MIT 一个研究团队来，就是设计一个电脑系统，
嗯，
让无人飞机可以辨认这甲板指挥官的这个手势。
好，所以甲板上的指挥员还是要人来干。
那一点都不错。
不是用电脑。
一点不错。嗯，那结果你一研究你就会发现那很多问题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嗯，
就是说齁，我们说话我们说乱七八糟。我一说乱七八糟，大家都认为我说了4个字。
嗯，
可是那是因为你已经了解这个语言了。
你说的不是4个字。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嗯，他 不见得知道你说的是四个字，他听到的就一串声音，
就是乱七八糟，
他不知道怎么样分割呀。这是说话。那其实辨认手势是完全有完全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看得懂的手势，事实上也有字、片语、句子的划分的。那对于看得懂的人而言你可以辨认，可是对于看不懂的人而言，你的手势完全是流利的流畅的，所以电脑是没有办法分辨的。所以现在 MIT 的那个这个专家，他的辨识率设计出来的系统辨识率并不高。
我给你那么多手势你都不知道时间到了吗？